们看的是《生命记》第21章最后一段。在《生命记》21章到25章的律例，也就是说这几章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例，是比较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也就是说不像前面从12章到24章我们可以比较看到有清楚明显的一个组织，关于按照十诫每一条诫命先后的次序，摩西来进一步的说明这些诫命怎么样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来实践。但是二十一到二十五章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组织，有一些诫命，像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律例，也就是关于悖逆的儿子，很清楚是和十诫有关。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条是跟第五条诫命尊荣父母有关，可是有一些就很困难去觉察。但是在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五章整体而言是涵盖了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些事，包括立约百姓的纯洁和地的纯洁，也包括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以及对别人的保护与眷顾。我们下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二章你就会看到前面一段落就是讲到关于对别人的保护和眷顾。别人的牛羊迷失了，不可以假装没有看见，要把它牵回来等等。关于立约百姓的纯洁，在生命记当中最主要不是在礼仪上所做出的行动，在立位记可能比较是关于这方面，也就是献祭以及很多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什么样的人是不洁的必须要洁净等等。然而在生命记里面关于立约百姓的纯洁主要不是这一种礼仪上的行动，乃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百姓，他们按照神的道路所活出的一种生活的品质，按照神的法则神的诫命律例，他们活出来的这一种的生活的品质就是立约百姓所具有的纯洁。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七章和十九章对于犯罪的人所制定的这个司法的程序，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罪从神的百姓当中除掉，来维持神的百姓在道德上的纯洁，也就是这些是属于道德上的污秽不洁，这些罪必须把它除掉才可以维持神保百姓在道德上的纯洁。因此今天我们看的生命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一方面可以说是关于家庭中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悖逆的儿子要以死亡的刑罚来执行刑罚，把这个恶从神的百姓当中除掉，也是为了也是关于要维持神百姓的纯洁。而生命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最后这两节则是有关地的纯洁，也就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一块应许之地，关于这个应许之地的纯洁。所以我们先来看关于一个悖逆的儿子的这个律例。这个律例其实乃是和第五诫应当尊荣父母这条诫命是有关的，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还有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五章摩西再一次重申十诫第五条就是应当要尊荣父母。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十七节我们看到摩西进一步来把十条诫命做详细的讲解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摩西说打父母的 必要把他治死。十七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除此以外，利未记第二十章，摩西也重申类似这样的一条命令。利未记二十章的第九节，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原文是他的血要归到他的身上，其实也就是要以死刑来执行这个刑罚。所以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很清楚的说明，凡是打父母或咒骂父母都要被治死，也就是说要接受律法的制裁和刑罚，而这个制裁跟刑罚是一个死亡的刑罚。而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律例乃是把对父母的这样的冒犯，前面讲到对父母的冒犯，打父母或者咒骂父母，今天这条律例是把对父母的冒犯推广到任何，包括任何种类的拒绝听从父母，或者说拒绝顺服父母。所以今天没有再特别说是打父母或咒骂父母，乃是把打父母和咒骂父母把它推广到包括任何种的拒绝听从父母，或者说任何种的拒绝顺服父母，而且是采用同样严格的措施，这样的悖逆的儿子必须以死刑来执行刑罚。当然这里所谓的拒绝听从父母或者说不顺服父母，并不是指偶尔的一次两次，或者说并不是一段时间的，就是说都是听从然后有时候不听从，所以这个并不是指一个偶尔的悖逆，这乃是指一种积习难改根深蒂固的悖逆父母，也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是不听从父母和悖逆父母。所以这种积习难改根深蒂固的不听从父母，乃是严重的违背了第五条诫命。不能说以色列百姓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于神的命令我们一点都不会违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积习难改，是根深蒂固的不断的去触犯神的命令，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罪。所以这里摩西所谓的这个悖逆的儿子是指一种根深蒂固的不顺从和不听从违背父母。因此我们看这里摩西是用举出是用一个叫做假想的一个方式，一个举出一个情况，他说如果人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顽梗的，是悖逆的，不听从他父母的话，或者说不顺服他父母的话。这里顽梗这个字英文是 stubbornness， 好像我们都觉得说顽梗就是很固执，可是这个字其实是描述这个儿子是任性的，但是跟悖逆这个字联系在一起，顽梗与悖逆这两个加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乃是指一种很悖逆的任性，不是一般的任性，是一种很悖逆的任性，也就是彻底的悖逆或者说彻底的不听从神所设立的父母的权柄。所以是一种很是非常彻底的悖逆神所设立的父母的权柄，然后这一种悖逆就可以延伸为 悖逆神。因为神绝对的权柄是借着父母来传达的。等等，我们会再重新把第五诫尊荣父母再详细的我们再复习一下下。也就是说，这是神设立的，父母的权柄是神设立的，因此悖逆父母也就会悖逆神所设立父母的权柄，也就会延伸到成为悖逆神。因此悖逆父母是非常严重的罪。但是这个儿子不但是顽梗和悖逆，不听从不顺服父母，接下来这个儿子他们的父母管教他，可是他还是不听从。当父母管教他之后，他还是不听从。我们晓得箴言，大家有些人很喜欢箴言，箴言里面非常强调一再的强调父母必须要管教儿女。所以在箴言第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19:18，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23:13，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这个顽梗和悖逆的儿子，父母对他施行管教，但是父母的劝勉和管教却失败了。这个悖逆的儿子还是继续的不听从不顺服父母，所以父母尽了责任来做管教，但是这个管教却失败了。这个悖逆的儿子继续的不顺服不听从他的父母，所以这是一种叫做积习不改根深蒂固的一种邪恶，这是一种积习不改根深蒂固的邪恶。因此摩西指出父母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摩西说父母必须抓住他，把他带到在城门的长老那里去。抓住这个动词是指实际上的用手抓住，也就是说父母必须做出一个行动，实际上用手抓住，把这个悖逆的儿子带到城门那里的长老。所以这里摩西要求一件事，要求父母父亲和母亲，因为这里是说我们和合本就说父母，如果你读英文就是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父亲和母亲被要求要做出一致的行动，而且这里乃是说父母有义务要这样做，这是一个 obligation， 这不是一个 right， 这不是一个权利。为什么不是一个权利？因为没有任何父母会使用这样的权利把他们儿子送去给长老，而且知道结果是这个儿子会被定罪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这是一个义务，这不是一个权利，没有任何父母会使用这样的权利叫他们悖逆的儿子死亡。但是摩西指出这是一个义务，等等我们会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义务。父母有义务对于这样积习不改根深蒂固悖逆的儿女，必须要抓住他，把他带到城门口那里的长老那里去。为什么是在城门的长老？在古代的城市是非常紧密的建造，街道都是很狭窄的，然而在这个城市城门的地区 通常有一个宽阔的一块场所，这个宽阔的场所通常是在城墙外面有一个广场，而这个城门的广场乃是乡镇的市场或者市政中心，也就是说 marketplace 乡镇的市场或者是他们这个市政中心。百姓在城门的广场聚集谈话，做生意的人在这里摆设他们的商品，但是更重要的，这里是君王或者是城中的长老，他们会在这里施行审判，所以这个城门乃是城里的长老或者审判官坐在城门来施行审判以及监督法律的事务。所以譬如说波阿斯他愿意为拿尔米来赎亚比米勒的亚利米勒的那块田，同时娶路德为妻，但是他说有另外一位比他更亲密的这个至亲的救赎者，所以他就到城门去，他请长老来作证。所以一方面这个城门是可以说是审判，审判官长老做着审判的地方，但是同时也是监督一些法律的事务。所以父亲和母亲要做出一致的行动，把这个悖逆的儿子抓住带到城门那里。那么什么是城中的长老呢？长老是一个地方官，也就是在一个地方的群体中统治并且来治理事务的一个官长，所以这个长老他们是行使司法的权柄，长老是可以行使司法的权柄。所以父母就是等于父母的义务或者说责任，要把如此根深蒂固悖逆的儿子带到城里的长老面前去接受这个司法的审判。所以父母接下来摩西就说，到了长老那里，父母就必须对他们的儿子提出供述控诉。他们要首先第一个，他们说我们的儿子 the son of ours， 也就是父母首先要表明他们是对这个儿子负责任的人，父母是对要首先表明他们是对这个儿子负责任的人。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要叙述这个儿子的罪，所以他们要对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是顽梗和悖逆的，不听从不顺服我们。这就是前面已经说明了，这就是这个悖逆的儿子所犯的罪，他所犯的罪就是悖逆，不听从他的父母，同时他是一种彻底的悖逆神所设立的父母的权柄。叙述完了这个儿子的罪，接下来父母要表明因为这个罪使这个儿子活出的一个生活的品格，这个儿子所活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品格是不适宜于立约团体的一份子，也就是说这种行为不是神立约的百姓团体所应当活出的一种生活的品格，所以这个孩子不适合于神立约团体的一份子。所以父母说明这个孩子这个悖逆的儿子他的品格是贪食和醉酒。贪食是指没有节制的吃食物，没有节制的吃食物。醉酒是没有节制的喝酒，所以是喝醉了。但是这两个字经常被联系在一起出现， 所以在箴言里面23章我们就会看到描述一个人是贪食和醉酒的人，所以这两个字被联系在一起是用来表达这是这个人的生活是放纵自己 self-indulgence， 因为他悖逆不听从父母，所以这个悖逆产生的结果使他的生活在生活上过一个放纵自己的生活，并且是活出有破坏性行动的一种生活，生活行为，也就是说所这样的悖逆的儿子罪名或者说被定罪乃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悖逆父母，而这个罪产生的一个生活的品格是贪食和醉酒，也就是说放纵自己的一种生活，所活出的生活行为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适合于神立约团体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为什么这个刑罚是死亡的刑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譬如说神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做立约的记号，如果又有任何人不行割礼，那他就是不属于这个立约团体，所以就要把这个人从神的百姓中剪除，意思就是说要执行死刑。同样的，神把安息日赐给在西乃山的时候，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做立约的记号，因此有人不守安息日就要被治死。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就说明由全城的人来执行刑罚，用石头把他打死。当然在这里摩西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很简洁的叙述这个法庭的过程，所以他没有详细的说明，他只是说父母要把有义务把这个悖逆的儿子带到城门的长老那里，然后接下来就说到怎么样来执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洁的来叙述这个法庭的过程，他摩西在这里没有给予详细的说明，但是肯定长老一定是经过审慎的查考证实这个儿子的罪，就做出判决判定这个儿子必须以死刑来执行刑罚。当长老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判定这个儿子这个悖逆的儿子要接受死亡的刑罚，于是就由全城的人来执行这个刑罚，用石头把他打死。为什么是由全城的人来执行对这个悖逆的儿子这个死亡的刑罚呢？原因就在于这种悖逆父母的罪所具有的性质，这种悖逆父母的罪所具有的性质，虽然这样的悖逆最初是发生在家庭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一种对父母权柄的悖逆，这一种对父母权柄的悖逆将会影响整个立约百姓的团体。如果这样的悖逆被允许，那么距离神的百姓团体悖逆神就只是一小步了。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根深蒂固的悖逆父母的权柄，这种罪被容许，那么不需要太久，整个立约百姓的团体也会被影响，并且悖逆神。换句话说，虽然这是发生在家庭里面对父母权柄的悖逆，但是有这个这样的一种悖逆 可能就会进一步使得整个立约的团体照样的背逆神。等一等我们再一次讲这个尊荣父母，我们就会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一种的背逆父母的权柄会产生这一种很严重的影响，影响整个立约团体对神的背逆。如果整个立约团体背逆神，那么以色列是神所拣选拯救归属他，归属是属神的百姓，这整个立约团体就会被瓦解。所以不但是父母，整个立约团体都有责任对于这样一个积习不改、根深蒂固的悖逆之子来执行刑罚。不但是父母，整个立约团体都有责任对这种顽固的悖逆、根深蒂固的悖逆的儿子来执行刑罚。摩西接着说，执行这个死亡的刑罚，对悖逆之子执行这个死亡刑罚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去。那我们刚刚在开始已经说明，目的是要维持立约百姓的纯洁，把这一种道德上的邪恶把它除掉，才可以维持神的百姓在道德上的纯洁。但是第二个目的，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也就是说这样就使所有的人都会受到警惕，特别是做儿子的、做儿女的，特别是年幼的孩子，让他们都能够因此受到警惕，这是一个警告，让所有的人都会害怕，就不敢犯这样的罪。当然这个警告也是对父母发出的，不是只是儿女，因为儿女的悖逆父母有责任施行管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悖逆的儿子的律例，其实启示了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首先第一个，这个律例是要来兼顾第五条诫命，也就是要尊荣父母这一条诫命，并且坚立父母的权柄。兼顾第五条尊荣父母的诫命和坚立父母的权柄，但是这个律例也指出父母的责任，要求父母做出一致的行动，而且有义务把根深蒂固不顺服的儿女带到长老那里去接受律法的制裁。我刚刚已经说这是一个义务，不是权利，没有父母会说哦，这是我的权利，我把孩子带到那里接受长老律法的制裁，让长老定他死罪把他治死。但这是一个整个立约团体的责任，也更是父母的责任跟义务。我们在讲第五章的时候，摩西重申十诫，第五条诫命说应当要尊荣父母。尊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赋予极高的评价，或者说赋予最高的评价，或者说显出尊重，或者说使某某能够得到荣耀。在旧约里面，这个字 honor 经常是被用来描述神的百姓对于神应当有的回应，神的百姓应当尊荣神，应当赋予神最高的价值，应当对神有绝对的尊重，使神得荣耀。所以这里尊荣父母，也就是论到儿女必须赋予父母最高的评价，必须向父母显出尊敬和尊重，使父母能够得荣耀。 这不单单是一个内在的态度，这也必须同时表现在行动上。当然我们知道圣经说得很清楚，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是从心里对父母存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会表现在行动上，因此就会实际的听从父母，顺服父母。不但在行动上听从父母，顺服父母，同时经常向父母表达感恩，表达感谢，并且照顾父母，眷顾父母等等，奉养父母。所以这个尊荣父母是必须从心里面来尊敬和尊重，以至于我们就会在实际的行为上把对父母这样的尊敬跟尊重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儿女应当尊荣父母的原因，为什么儿女必须尊荣父母呢？原因在于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母在家庭中有什么地位呢？神在人类的关系中，神所设计了父母的权柄，所以父母在家庭中是被赋予权柄，这是神在人类的关系当中神所设计的父母的权柄。但是特别是在立约的团体中，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是神所赋予的，特别是在立约团体的百姓当中，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是神所赋予的。父母被神赋予有责任，要教导他们的儿女关于这一位立约的神，关于这位神的作为，以及关于神的诫命、神的律例和神的典章。所以特别是立约团体中，神设计父母的权柄，他们有责任要教导儿女关于神，这位神是谁，是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和品格，这位神的作为，以及这位神所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因此儿女对父母的尊荣，就会引致儿女对父母所信靠的神的尊荣。换句话说，这个跟对父母的尊荣，特别是在立约的百姓当中，对父母的尊荣跟他们对神的尊荣是不可分的。因为神来，对不起，父母来教导他们来认识神，所以当他们尊荣他们的父母，他们也就尊荣他们父母和神的关系，也就尊荣这一位他们父母所信靠的神。所以唯有儿女尊荣父母，尊重父母的权柄，父母才能够有效的来教导。如果儿女是悖逆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就不可能学习父母所教导的与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以及神给他们的诫命要他们去遵守。所以这个悖逆的儿女是很严重的。儿女如果尊重父母的权柄，他们就可以谦卑的接受父母给他们关于神的教导，关于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不但他们尊重父母，他们可以学习到父母教导给他们的这些重要的真理，而且他们可以从父母的信心来学习如何与神建立他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他们可以从父母的信心来学习怎么样跟神建立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诫命 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是在前面四条关于神的诫命之后的第一条关于跟人之间的诫命？因为这个诫命是关乎以色列和神之间立约关系的延续，关乎以色列跟神之间立约关系的延续。神立约的启示必须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神立约的启示必须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并且无论是个人或是家庭或是整个立约团体的生活，都必须被神的诫命和律法所控制。这就是第六章所说的，父母的教导，无论坐下或者起来，无论行路，都要谈论。也就是说，父母的教导必须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不但如此，戴在手上，这是关有关做出行动，还有呢，戴在额头上，这是关于思想，要昼夜的思想，而且写在房屋的门框上，也就是说不仅是个人，是整个家庭，还要写在城墙的城门上，那就是整个立约团体。因此不管是个人或家庭或整个立约团体，他们的生活都要被神的诫命跟律例所控制，因而显明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而显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律例要求父母，把父母有义务把根深蒂固不顺服的儿女带到长老那里去接受律法的制裁。因为这样的悖逆对于整个神和他立约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的延续是会产生致命的伤害。所以父母有义务把这样悖逆的儿子带到城门的长老那里去接受律法的制裁，而且使用最严厉的刑罚。我们知道谋杀罪要被致死，但是这里悖逆父母也是使用同样的严厉的刑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实际上这个条例事实上父母是很难去遵守的，父母很难去控诉他们自己的儿女，因为知道这个控诉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儿女接受死亡的刑罚。我想如果今天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父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遵守这条神的命令。所以实际上父母很难做出这一种对儿女的控诉，原因是他们知道如此的控诉结果一定会带来儿女被接受死亡的刑罚。为这缘故，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到了申命记二十七章，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的时候，其中有一条，不尊荣父母的人应当受咒诅。我们上次看到挪移地界的人，在这个申命记二十七章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的时候，也要宣告挪移地界的人受咒诅。而后面我们讲到二十七章，我们就会看见所有宣告的咒诅当中，十六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换句话说，在申命记二十七章十六节，对于不尊重父母的人、轻慢父母的人宣告神的咒诅。因此即使父母不执行正式的控诉，不尊荣父母的罪仍然将经历神的愤怒和审判。即使父母不去执行控诉儿女的罪， 但是生命记二十七章宣告的咒诅很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悖逆的儿子仍然要经历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没有看见关于执行这个律例的记载，没有看到任何一条。但是我们却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以利的两个儿子，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不尊重耶和华，因为他们是祭司，所以其实神是把献给神的祭物当中，赎罪祭、赎愆祭或者平安祭等等祭物当中的胸和前腿是归给祭司的。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做祭司，当有人来献祭正在煮肉的时候，以利两个儿子的仆人就会拿着三叉的叉子，就往这些人的锅子里面一叉，凡是叉上来的肉他们通通拿走，甚至这个祭物的脂油还没有献上的时候，要先把这些无论是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个动物的脂油先烧在祭坛上，甚至这个脂油还没有先烧的时候，以利的儿子的仆人他们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这个肉给祭司，叫他烧烤，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你们今天吃 BBQ 你都知道，冬天大家吃火锅大家都要买肥牛肥羊，但是献祭的人如果对这两个仆人，对他们的仆人说要先烧脂油，然后你们可以随意的拿，这个仆人就会立刻说，你必须立刻给我，不然我就要把它抢去。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如此的得罪神，不但如此，不但是这样，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跟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所以这两个儿子是不但是在献祭的事情上得罪神，在道德上跟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行淫。于是以利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如果得罪耶和华有谁能够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完全符合这里所描述的悖逆的儿子。但是没有记载以利按照律法进，以利和他的妻子来尽这个义务，把这两个儿子带到审判官那里。所以有神人来对以利说，耶和华如此说，宣告神的审判。神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什么践踏？然后神责备以利，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把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我们刚刚看以利有没有管教？有。以利对他的儿子说，我听说你们有这样的事，我儿啊不可如此，轻轻呼呼的管教。这个两个儿子继续积习不改根深蒂固的悖逆。所以以利显然圣经也没有记载，圣经旧约就是没有记载任何父母执行这样的一条律例，所以神宣告对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审判。因此耶和华他宣告说，本来我曾说你跟你的父家永远行在我面前，可是我现在却说绝对不容许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藐视他。日子将要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跟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而且他说，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何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以做你的证据，他们两个人必一日同死。所以我们看到，也许父母不执行这个义务，但是神的律法宣告了咒诅，不尊荣父母的罪是一定会经历神的愤怒和审判。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关于这条律例，乃是来兼顾第五诫并且坚立父母的权柄。但是第二，我们从对于这个悖逆的儿子执行死亡的刑罚，就可以显明悖逆父母的罪是很严重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如果这样的悖逆和不顺服被允许的话，被容许的话，那距离神百姓的团体的悖逆就只是一小步了。这个悖逆不是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这是会影响整个立约百姓的团体，至终使整个立约百姓的团体被瓦解。什么是神立约的百姓？立约的百姓是神用大能拯救他们，归属于神。神把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来认识神，并且按照神的诫命和律例过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跟周围的邻国完全有分别的生活，显明他们是属于神的圣洁的生活。所以这种的悖逆将会影响整个立约的百姓，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孩子。我们小孩子都是叫做有样学样，父母怎么样，儿女有样学样，在教会里面有样学样，在学校有样学样。所以你在我们教会也是看到一个小孩做什么，别的小孩就跟着学。感恩节那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对不起，感恩节的那个周末星期六教会有个特别的聚会，在比较有些家庭比较早去要为晚上的节目排演，就有小孩子去拿着麦克风玩，一个拿，其他的通通跟着来拿，拿着麦克风喧天价响在吼叫，但是没有父母来制止。后来是培培去制止这些孩子。所以我说这些话，其实请大家不要误会，师母不是好像说要指出是谁是谁是谁，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这个影响力，以及父母的责任，以及整个教会的责任。所以在这里，父母跟整个立约的团体都有责任对这个积习不改、根深蒂固的不听从父母的儿子来执行刑罚。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基督徒的父母和整个教会，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应当来参与这个对孩子的听从和顺服的管教。听从父母，听从教会的老师，听从教会里面的长辈，这是我们应当要一起来尽的一个责任。我们不希望，虽然现在没有这条律法，我们也不能说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提出控诉，然后孩子会被死亡的刑罚执行这个死亡的刑罚。虽然如此，但是不要忘记，轻慢父母的是必定受咒诅。 是一定会受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教导，否则我们今天跟孩子讲任何的关于圣经上的真理，我们教导他们任何道德上的对和错，孩子怎么样，是不可能听见，他不会听。但是严重的就是第三个悖逆的罪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会把一个正当的生活的样式整个瓦解掉。人我们有我们应当有的正当的生活方式，但是悖逆父母的孩子，这种悖逆其实反过来说，悖逆父母悖逆神都是一样的。既然不听从父母不听从神，那听从谁？听从自己。我们就是按自己的意思行，我们随从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有我们的欲望，随心所欲，我们就是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呢，就会把一个正当的生活的样式整个瓦解掉，而生活在一种放纵自己的生活当中，生活在一种破坏性的生活行为当中。所以无论是对父母或者是对神的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得罪神，所以你看，然后在生活各方面，他们跟在会幕门口侍候的妇人行淫，这就是一种放纵自己的生活，以及活出各种破坏性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可能我们会说我们的孩子不是这样，没有那么严重，也许我们的孩子没有作奸犯科，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是过一个真正一个正神所要求的一种圣活的圣洁的生活的样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一点，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要求他立约的百姓必须在道德生活以及每日的行事为人都要按照神的道路，也就是说都要按照神所定的律例诫命律例和典章，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诫命和律法，来活出一个彰显圣洁的生活，也就是彰显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的生活，和周围列国这些拜偶像的国家在道德上的邪恶，宗教跟道德上的邪恶，他们拜偶像，拜偶像的仪式有所谓的庙祭，有所谓庙里面的娈童，有很多肮脏污秽的性行为来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献上各样的祭物，好像说是要给这个偶像吃，他们也有各样的方式来操纵他们的偶像，而且在社会上道德上是邪恶的。可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他们不可以如此，他们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在立位记11章19章22章，神一再的强调神给他们这些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些礼仪，乃是要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立位记11章，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不但是在旧约，这是神对他立约的百姓以色列的要求，在新约也是如此。彼得前书1章16节、第15节、16节， 彼得，使徒彼得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是圣洁的神，因此他属他的百姓也必须活出圣洁的生活。但是怎么样是一种圣洁的生活？那就是遵守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话、神的旨意、神所立的道德的标准来生活。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上，我们都遵行他的道，我们就可以过一个纯洁的生活，就可以彰显一个纯洁的生活。好，所以这个是关于对于一个悖逆的儿子的律例。但是22节23节，摩西提出关于死刑犯的尸体的律例，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已经执行了死刑，人如果犯该死的罪，已经被治死了，然后呢，你把他挂在木头上，也就是说这个人犯了罪，以死刑来执行对他的罪所应当有的刑罚，也已经执行了，他已经死了，但是呢，把他的尸体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是在古代的列国和以色列都广泛实行的一个做法。挂在木头上是在古代很多的国家跟以色列都广泛实行的做法，或者是以挂在木头上作为执行死刑的方法，这是一种以挂在木头上作为执行死刑的方法。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波斯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第二章讲到莫迪改在皇宫门口，因为那时候以斯帖已经被召进皇宫，莫迪改在皇宫门口听到有两个人想要暗杀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用莫迪改的名义报告亚哈水鲁王，于是亚哈水鲁王就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所以挂在木头上是以这种方式来执行，以这种做法来执行死刑，在以斯帖记。然后我们看到后来亚哈水鲁王高举的一个这个宰相哈曼，因为莫迪改在城门口在皇宫门口不起立向他鞠躬，他想要杀莫迪改。后来他的家人就建议他在他的后院树立一个木头的架子，但是最后结果是他自己被钉在这个架子上，是他自己被用这个方式，用他自己所做的木架来执行对他的死刑的刑法。所以挂在木头上，或者是用挂在木头上作为执行死刑的方法，或者是在死刑犯死了以后把尸体挂在木头上作为公开的展示，就是说已经对这个罪犯执行了死刑，他死了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木头上来作为公开的展示。所以不仅是以色列做这样的事，我们看到创世纪第40章，埃及法老王有一个酒政和一个膳长，他们被下在监里。那么后来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也是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约瑟也被下在监里。有一天约瑟看到这两个人面带愁容，问他们什么事，他们说我们做昨天晚上我们各做一个梦，于是约瑟叫他们把梦说出来，约瑟就替他们解梦。关于膳长的梦，约瑟就对他说，你的梦是这样解，3天之内法老会斩断你的头， 然后呢把你挂在木头上，也就是说把他的尸体挂在木头上。所以正如约瑟所做的解释，法老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讲解的话。所以不但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创世纪埃及也有这种做法。所以这是两种做法，在这里摩西所说的是第二种，也就是说是已经执行了死亡刑罚之后，把这个罪犯的尸体挂在木头上做公开的展示。那把死刑犯的尸体挂在木头上做公开的展示，一方面是对罪犯的羞辱，但是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警告，凡是触犯这样的罪的人都要以这一种死亡的刑罚来做出刑罚，都要接受这种死亡的刑罚。所以这是为什么把尸体挂在木头上，两个目的，对这个已经死了接受死刑的囚犯，这是进一步的一个羞辱，但是另外一个目的是以这个作为公开的展示，作为警告，警告任何人不要犯这样的一个罪。但是这里我们看摩西就提出一个律法的规定，说他的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要当日将他埋葬。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把死刑犯的尸体挂在木头上公开的展示，摩西规定要在日落之前把尸体拿下来埋葬，当日就是日落之前。犹太人计算时间是从傍晚日落六点开始起算，是一天的开始，到次日的日落六点，这是一整天。所以呢，当日所指的就是日落以前，太阳下山以前，必须把这个尸体拿下来，并且把它埋葬。死人被埋葬是犹太人非常看重的，因为这是赋予已死的人的一个尊严，即使是罪犯，即使是战俘，也要给予适当的埋葬。所以呢，在日落以前要把尸体拿下来埋葬。理由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他说因为挂在木头上的死刑犯乃是在神的咒诅之下，这句话是在前面啊，挂在木头上的死刑犯。所以并不是说挂在木头上是被神咒诅，要分清楚哈。摩西的意思不是指挂在木头上是被神咒诅，乃是说这个挂在木头上这个接受死刑刑罚的这个罪犯，这个罪犯乃是在神的咒诅之下，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并且被用死刑最严厉的刑罚来执行这个刑罚，这样的罪犯是最重刑犯。这也就说明这个罪本身是一种什么罪，这是最重刑罪。所以呢，这样的人是被神咒诅的。所以不要误以为说挂在木头上本身不是任何理由来说明这个人是被神咒诅，乃是这个人他犯的罪是最重刑的罪，要用死亡的刑罚来执行。当然挂在木头上是对他的进一步的羞辱，但是这样接受死刑的罪犯是被神咒诅的。第二个理由，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为业之地。这里就是关于地的洁净，应许之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礼物，所以呢不可以玷污。如果这个罪犯受了死亡的刑罚，然后又被挂在木头上， 我们知道尸体本身，你如果读利未记是污秽不洁的，那么所以执行死刑并且挂在木头上都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他该得的。但是呢，要在日落以前把他的取下来，并且把他埋葬，那么让这个地，神赐给他们的礼物应许之地，不至于被污秽，也就是说要维持地的圣洁。当然这个让我们现代的逻辑就觉得说，这个是什么理由啊？为什么这个罪，这个犯罪的人，当然尸体本身也是不洁净的，会让地被玷污呢？其实如果你读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八章跟第二十章，讲到迦南地人的这种乱伦，各样的淫乱，家庭中的乱伦，加上这个同性恋，还有加上与兽苟合，这一些东西就使迦南地这块地被玷污，所以神就把迦南人吐出去。其实意思就是说，就借着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来执行神对他们的刑罚，把他们赶出迦南地，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百姓。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也效法迦南人那一种的乱伦，那种的淫乱，那一种的同性恋，跟这种与兽隔，就是在这个道德上的邪恶，摩西警告说，你们也会污秽这个地，神也照样要把你们吐出去，也就是说神也照样要把他们赶出这地。所以以色列被掳乃是神的咒诅临到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听从摩西所给他们的劝勉和警告。所以这是关于地要维持圣洁。但是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使徒保罗他曾经引用申命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的引用本身乃是说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但是我们整个人类，我们都悖逆神，悖逆神的罪就是在神的咒诅之下。而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说借着被钉十字架，耶稣就成为受神咒诅，也就是说他来替代我们接受我们所该受的咒诅，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我们就不至于被定罪。所以这里这个挂在木头上是指向以钉十字架来执行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最主要的说，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乃是说明我们所有的人类因为悖逆神，都在神的咒诅之下。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来替我们接受神的愤怒所发出的这个咒诅，也就是替我们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咒诅之下被拯救出来，可以脱离这个咒诅，不被定罪。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今天摩西啊，在这里关于道德的范围之内提出关于神的百姓的洁净以及地的洁净这两方面。但是以实际的对于一个悖逆的儿子的一条律例和 对于被挂在木头上的尸体的一条律例，来说明神的百姓是神所救赎、所拣选、所拣选、所救赎，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神也把诫命和律例赐给他们，让他们借着遵守这些诫命律例，他们可以活出一个纯圣洁的生活，显明他们是真正属神的。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刚已经读了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仍然是神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的要求，我们要过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当然具体的来讲，这个尸体挂在木头上不适用于我们今天，但是对于悖逆的儿女的管教，这是我们仍然是今天所有基督徒父母的责任，以及教会的责任。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看重神，尊荣他，也看重神的救赎和立约的关系，同时我们足够爱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免下阴间，我们也要足够爱神的教会，我们不要让我们不顺服的悖逆的儿女使得整个教会其他的孩子来学习这种的悖逆。那么当然这个悖逆，我觉得我们不要忽略小事。耶稣曾经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这个听从父母没有大小，我们要从小事来做。所以我想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不要好像孩子不听我们就算了。今天当然很多父母是反过来顺服儿女，儿女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只会，这是害了你们的儿女，他一定不可能认识神，因为你是在培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将来会过放纵自我生活，也不但自己放纵，不顾念其他的人，是一个全然自我中心的人。所以呢，对父母的听从，从很小的事情，我们就要要求，严格的来要求。因此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小孩子，这个有时候父母说不可以，他们不高兴耍赖，或者呢甚至伸手打他的父母，像这种行为是不可以容许的。可能他不听他会哭，我想这个还没有什么太严重，但是如果在地上耍赖、okay? 或者甚至出手打父母，这是不被允许的。大一点的小孩子，父母说不可以回嘴，不这样，不但是回嘴，甚至咒骂父母，用口，譬如说对父母说你也是这样，也许是的，父母自己没有好榜样，使得儿女也效法父母，但是还是不允许儿女对父母做出这种的态度。所以真是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要帮助儿女。那当然如果父母自己有错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谦卑的来跟孩子分享我们做的事情是得罪了神。那么也许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也确实得罪了孩子，我们也愿意去向孩子道歉，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父母的权柄跟尊荣，也就是说我们做榜样，不是我们父母有权柄就变成是暴君，变成无论如何对也好错也好，我们就是有绝对的权柄。其实要求父母尊重儿子的权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要显出我们是让孩子真正 能够来尊敬我们，来尊重我们，来顺服我们的权柄。好，所以我们就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的心真的是非常，真的是要来赞美你，因为你真是一位圣洁的神，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而且你的话语真是全然圣洁，全然良善，真的是 perfect， 是完全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存着谦卑，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们听了我们愿意去遵守，让我们这样子的对你的顺服也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来跟随我们，效法我们，来建立他们自己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父母，也帮助整个教会，能够尽责任的，也尽义务的，来对儿女，对所有的下一代，我们来做一个对他们真正有益处，是为了要救他们的灵魂免下阴间的一个管教和教导，使他们可以真正的来认识神，他们可以真正成为敬畏神的人，也可以成为服侍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不是关心孩子的社交，我们有些父母就怕孩子不这社交能力比较差，怕孩子语言能力比较差，怕孩子这个怕那个，这不是我们应该怕的。我们要怕的是神，我们要怕的是我们的孩子不认识神。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这个代代相传，真的能够一代又一代，这个真的是把神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畏能够代代相传的，能够传递下去。这实在就是神你赋予父母的权柄所要达到的目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